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好像好久不见你们是吧？我也不是不偷懒的，最近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休息吗？瑜伽行动，感谢主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那边的华人也不少啊，那当时呢是帮忙在教会上200人，200人以上的参加聚会。他们有个退休会，我们主要是在退休里面担任这个讲道工作。他们非常渴慕神的道，这是我第一次讲道是用别人用西班牙话帮我翻译的，非常新的经验啊。那边的小孩子都只有讲西班牙话啊，没办法，第二代的啊都不太会讲中文了，请大家纪念中美洲啊那边教会的需要。过去几天呢，我也在那个基督徒人灵命更新就在那边，他们推出这个讲道。这边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去参加，非常蒙恩这次的推出会，能够得着提醒。所以今天要再回到你们中间了，看你们每个都是有笑容是吗？你们很悲哀的样子到神的殿里面来，感谢主。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多，有的也出远门的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因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做个祷告。现在主，我感谢你每天都保守我们，虽然我们是不配，你的恩典也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，使到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。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也有挣扎，有的弟兄的信心也是摇动，有的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，我们求你继续的看顾每一位肢体。特别想到这位刚刚信主的杨弟兄，在患病当中，求你特别坚固他的信心，直到他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经历到你的同在。主要人生很快就会过去了，我们愿意在我们有生的年日为你而活，但愿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。也有些弟兄姐妹会远行，回到中国了，或到别的地方去，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，使得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不会忘记与你同行，愿他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向我们讲话，请你接着你不配的仆人将你的话语清楚地讲明，也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聆听到你亲自向我们讲的话，愿我们今天早上真的能够见到，今天早上能够亲近你，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有所调整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尤其我回到美国出资的时候呢，到个美国中部的弗拉斯卡的地方去讲道。那么讲完之后，礼拜一早上就牧师送我到机场去，我们要飞回到我们的家。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，他是本地人，非常熟悉那块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早呢他来接我到飞机场去，我就非常安心的坐他的车去飞机场。走了半路，他说：“哎，那段时间，哎，怎么还有很多时间？机场不远了，很快就到了，我们去喝咖啡去。”当然好啦，他说喝咖啡，我就相信他了，就喝咖啡。喝咖啡的时候，真的喝了大概就还有很多时间，不要紧。Have a sweet roll， 吃个饼好吧？好啊，吃个饼。如果相信他嘛，叫饼来吃，又喝咖啡，又吃饼，非常享受那个时间。吃完之后，他说：“好，那开车去了，去飞机场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飞机在跑道上面呢。那个小飞机场呢，不是太多的飞机。”他进去看说：“这是你要坐那个飞机跑掉啊。 我相信他了。最后呢，感谢主，那天下午差不多五点钟还有另外一班机，如果没有另外一班机的话呢，我就糟糕了。那是大家都知道，在1975年之后，越南变成共产国家。当时很多人呢，特别是华侨，就第一批难民就坐船离开了，中间面临一次海啸事件。很多人坐船付了很多的代价，很大的代价，不是随便的坐船的，要付代价的。那个船也不是很大，都是小船，也是小船的坐很多人，几十个人，有的100人都不止的。我两个姐姐也是坐船出去的，那么出去的时候任何保障都没有。当然那个负责人说，你放心，可以坐我的船坐，肯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进去的，肯定有人会收留你的，你坐啦。大家都坐船出去了，有的船到一路一半路里面破坏了，沉掉，很多人都死掉了。有的人呢碰到海盗，没到什么地方已经被抢光一切，身体受了伤害。但是呢，有的船碰到贵风号，就是英语坐那只船，就是大船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香港去。对他们来说呢，香港就是天堂了。到香港非常优待，住非常好的旅馆，吃东西还有钱用。上错船有没有问题呢？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都在奔跑，大海里面去找一个目的地。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有这个信心，我会到达目的地。但是呢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达目的地。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了，这只船是什么船呢？能够到目的地吗？一起再看那段的经文。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所相信的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那个目的地呢？上个礼拜你们都庆祝过复活节，对不对？原来这个复活这件事对我们基督教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事情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复活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在复活之后生活的人跟别人有什么分别呢？复活不是在那个庆祝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。倘若基督没有复活怎么办？倘若这是个美丽的故事，并不是事实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倘若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讲的一切是个空洞的信息，没有内涵的，只是个理论，跟别的宗教没什么分别。每个宗教都有应许的，哦，你相信我了，我可以带你到什么地方去。另外一个人说，你相信我了，我有答案。再跟我说，哎，我也有答案。很多人都有这种的应许啊，谁的应许是可靠的呢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信得到没有真正的内容，是空洞的信息。复活节的时候，你们在看过那个复活蛋是吧？一般的复活蛋不是那么贵，但两种的复活蛋特别贵，一个是 Tiffany 做的复活蛋，你们不要了，有买过 Tiffany 的复活蛋，或者 Fabergé 那个复活蛋，很漂亮的，或者装饰，很名贵的东西造出来一个复活蛋，里面呢有什么的？有什么东西啊？空的。在超市买那些都有 chocolate 在里面的，那个 Fabergé 这本里那个蛋呢，外面非常的漂亮， 但是里面呢是空的。基督教所相信是个
然后不是
日本人的复活蛋吗？如果没有复活就是那怎么办？教堂的建得很漂亮，里面如果没有复活就是空洞的信息。倘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基础，飘荡的，我们所享有的平安喜乐都没有基础的，是个主观的经验而已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呢，我们的经历就有客观的基础，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我的蒙神看顾保守，不是个主观的意愿，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信仰没有基础的话，就跟别的迷信就没有分别。迷信是我自己决定要什么信什么嘛，不要理它有没有基础，不要理它没有事实的客观的基础，我相信就好了。基督教是那种信仰吗？不是，我们这个经验是有客观的基础的。倘若没有客观的基础，这就是迷信。我们仍然在最终仍然受死的威胁。同时呢，倘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的盼望不过是虚幻的东西。 High in the sky 没有根据。我们说我们死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耶稣那边去。我们觉得我们死不是最后的最终经验，还有复活的，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，还有这种最好的美丽的人生。我们相信有新天先新地这回事，我们相信这个朽坏的身体有一天变成不朽坏的身体。年轻人不知道身体会朽坏，对不对？年纪大了就知道啊，会朽坏的。以前的头发是黑的，这多了，现在是白的，少了。我上讲过了，我去理发的时候，理发师说要不要 thin my hair， 我说不要 thin， 已经 thin 了，不需要那个功夫。以前年轻的时候他说 thin 了，这样讲不要，他本身已经 thin 了，差不多没有了。有一天我这头发跟那柯南差不多了。我们相信呢，有一天是没有眼泪的，没有痛苦，这盼望是真实的吗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这就是虚幻的东西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是事实。说保罗在那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实在比众人更可怜，活在这个自我陶醉当中，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情况当中。但是呢，圣经讲得清楚，基督实在是复活了，这是事实。事实的意思是说在时空里面发生的事，是我们可以摸得到的看得到的事实。相信上礼拜弟兄弟兄跟你们讲过了王教授讲过这个信息。因为有个空的坟墓，有的空的坟墓，很多教主的坟墓那个骸骨还在那里，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坟墓没有骸骨，是空的。天使当时讲过句话，我女人到坟墓那边要去看了，我是香膏要抹在尸体上面。复活节是清晨到来的时候，听到天使在那边看守这个坟墓，天使就跟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啊，你要找耶稣吗？他不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复活了，他不在死人的地方，他不是死那种的艰难那种的捆绑， 他已经复活了，尸体不见了，坟墓是空的了。当然这么多年里面呢，很多反对信仰的人，反对耶稣基督教的人呢，有各种的理论来推翻，要想要推翻这个事实。他们说的可能是那些妇女找错坟墓了，会不会啊？找错坟墓很容易解决了，人家带到个真正的坟墓那边去看就好了。有人说呢，可能是主耶稣不是真正的死了，被晕倒而已，在坟墓里面这么凉快的地方，他醒过来就跑出去了。其实耶稣受伤的地方，有没有可能两天这之内呢，三天之内就可以跑出来，把那把大石头推倒，根本没可能。有人说主耶稣复活是门徒很多幻觉，他们很思念主耶稣基督，每天的思念，突然看到好像见到耶稣了。心理学也有讲这讲法嘛，当我们思念一个人呢，思念的力量真的看到，像看见他出现一样。但是幻觉呢，绝对没有集体性的幻觉。一个人可能有这么大帮人同时有同样的幻觉呢，根本没有发生过。说了很多人都是有凶，想用各种的理论来推翻这个事实。英国以前一位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on，他说这是个骗局，要好好调查。他从律师的角度来调查耶稣复活这件事，当他调查完之后，他的结论是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，这个证据非常确定，不值得怀疑。另外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使到门徒是彻底的改变，这定是不是偶然。大家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在什么地方？在十字架旁大不住的十字架吗？没有啊，都跑掉了。比较近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。彼得做什么事？哎，我是耶稣基督门徒，我来为他平反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好像就跟从啊，跟耶稣的。彼得说：“哦，不，你看错人了。”另外再问他：“你的样子好像，我看过你。”彼得说：“我不看，再看我不是我。”三次否定耶稣基督，为什么？恐惧。在困难的时候，不要认耶稣是他的主。要保护自己的生命。还有约翰静静的旁边在看，没人看到他在什么地方，其他的走了，完蛋了。他们说我跟着这个耶稣三年了，以为他会做王帝，我做左右宰相，原来是被钉死的。但是耶稣复活之后，看到这帮人呢还是被人逼迫，还是有恐吓，他怎么了？又站起来说：“这是我的主，耶稣就是基督。要把我监禁吗 ？I'm ready。要打死我吗 ？I'm ready。这个改变怎么会呢？有没有可能呢？他们除了……”不真实的故事当中有这种的改变呢？有可能，因为他亲眼看过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知道如果耶稣从基督耶稣从死亡复活的时候呢，他不再需要恐慌死亡，死亡已经被战胜了，他的勇气有胆量站起来宣讲这个福音。保罗这个改变也是非常彻底的改变。保罗的改变是180度呢，还是360度的？
绕过去了。
你们看， 人说我信主了，360度的改变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不是的，180度。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，在大马士路上见到主，他见到你生命的改变。从那个时候，他就为主工作，从来没有后悔。跑完这个人生的道路，他说：“当跑的路，我跑完了。当跑的路，我跑完了。”应该走那个正确的路，我没有选错，我要好好的检讨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跑什么路，跑什么路。教会在2000年来呢，遭遇到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困难，我们的敌人撒旦要把教会摧毁，撒旦最大的使命要叫抵挡神的工作，千方百计的从外面的攻击、内面的纷争等等呢，要摧毁这个教会，成功吗？不成功。教会就在眼泪流血当中不断的被建立起来。1979年我第一次到国内去做个拜访，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教牧团到中国大陆去拜访。我们下机呢，他们就上次教会的总书记他来接飞机，他就陪我们整个旅程到国内去各地方观光。星期天早上他说我们带你到教会去敬拜神，我说好啊。那国内可能是哇，这么多年都还没见过教会，到北京一个教会去，就很奇怪，这个教会还是蛮漂亮的，但是呢20几个人在里面敬拜，黑皮肤的、白皮肤的、没有黄皮肤的，不是这么回事啊。他说这是全国唯一开门的教堂，可以想象吗？全国那个时候只有那个教会是那个教堂是开门的，同时是外国人预备那个崇拜的地方，心里面非常难过。我们代表香港的各教会来访问国内的教会，就是这个教堂吗？你说，哎呀，教会失败了，撒旦成功了，把教会摧毁了，对还是不对？后来门下了广州的时候，就拜访一家的基督徒。门进教他家门之后，谈了一点点，他就说：“我有东西要给你看看。”他就把门关上，窗户关上，窗帘也关上。他的房间来拿一包东西出来，我说：“哎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用布包起来的。”他一慢慢就打开。一整叠的手写的纸，那是什么呢？从电台广播当中抄写下来的一部分的圣经。我们看到说常常掉眼泪。他说每天晚上呢11点半跟远东广播公司就把那个圣经慢慢的读，我们就听了就慢慢的抄，就说这么多年的抄下来，就是我们家庭教会一起来研究神的话，那些资料就在这里。教会有没有消失？没有，从地上面走到地下面去。1949年，当宣教士要离开中国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完了，这么多宣教士在国内工作，除了内地会还有各的宗派。49年。他们要离开中国，非常担心教会会不会从此从这个中国这个大陆上面、神州这个大陆上面消灭了。当时呢统计呢，全国的中国信徒 还不到100万，这么多呢。现在呢，大家知道中国的信主人数吗？没有人知道确定的人数，官方的数字说只有几千万而已，不是那么多，最多3000万，但是其他的估计呢已经过了亿。我们这次在那个 Winchester 那个弟兄会另外讲的就是朱建弟兄，他在国内跑了很多地方，他说现在中国那个基督教那个发展就用这个爆炸这个形容词来讲，不是说慢慢的爬，他说这个是 explosion， 那个机会多得不得了，很多人听的福音都很可恶，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斋戒的工作。那牧者呢受了几个礼拜几个月的斋戒就做牧会了，教会还在往前走，因为什么？复活的事实带领他们往前走。那位的教主的这样说法是活的神，不是个死人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看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就是证明复活的事实。每次有洗礼的时候，从他们见证当中看到复活的事实，怎么会改变呢？是不是主观那种的意愿呢？不可能的。这种的彻底的改变不是人自己制造起来的，是复活的能力在他生命里面起了作用。当有人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的救主，这个活的力量就在他生命里面起了作用，使到他能够彻底的改变。这段经文给他们看到复活所带来的胜利是什么？罪的权势被瓦解了。如果你们念哲学的时候呢，留意到近代有个实存主义 existentialism， 实存主义可以说对人生有个非常正确的描写。他说人生是个无奈，一种的困扰，一种的焦虑，存在就是这回事。看得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受罪的影响，我们要做的反而做不到，不愿做的反而做得非常顺利。我就活在一种焦虑、恐惧、无奈的情况当中，没有真正的自由。受到罪的捆绑，最重要的是罪的捆绑。毒瘾大家都知道的，赌博那个毒瘾呢，要小心的是吗？我们这叫在 Costa Rica， 这是教会最要帮忙的一群。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同胞来到 Costa Rica 就开餐馆了。开餐馆那个生活非常的苦闷，有的不开餐馆就开那个杂货店，那是地带的。那么有什么娱乐呢？他们也不太会讲本地话，也不懂得怎么叫消遣。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？赌场。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还要处理这个问题，倾家荡产，欠了很多债。就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，就是戒赌团契，这里没有啊，希望没有，不需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受罪的捆绑，就是他们那个挣扎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挣扎。这里可能需要个戒烟的两个团契。看看上网啊，到地步呢不上网就不舒服，我觉得这上网瘾这个好像这个很平常的是什么，但是不小心呢，这个东西会把你捆绑的。网上不是所有的资料都是正面的，很多都是负面的东西。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罪的权势被瓦解，使得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能够脱离罪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，脱离卑贱、污秽、羞辱，进入神光明的国度。说基督徒呢，会不会犯罪呢？会不会？不敢点头啊。会的，但是要记得，你们都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，以前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现在的分别是你有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因为新那种的能力，新那种的趋向在你的生命里面发动，你们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死亡真的被征服了。死亡象征什么？结束，理想的结束了，生命的结束了，机会的结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叫做死亡。当然教会里面我常讲到两种的死亡，一个是肉体的死亡，一个是灵性的死亡。肉体会消灭的，但是心里面的生命呢，可有新的开始的，在主里面有新的开始。所以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的，正如耶稣基督复活一样。真正的可怕的死亡是与神隔绝那种的死亡。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永远与神同在。圣经讲得清楚，在亚当里，每个人都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没有命望，与神隔绝了，在黑暗当中生活。但是在主里面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，使得我们也能够征服这个死亡。所以保罗讲得清楚，这里说死亡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在我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的，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死亡那个毒钩在我生命当中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我们在托马的地方有位退休，其实及早退休的牧师，他患了一种病，很特别的病，致使他的整个身体那个肌肉都起不了作用，不能够动，才能坐在轮椅当中。医生说这个病没有什么可办法可医的，很多地方去找医生，甚至找到没有科学家的去，最后的结论是说没什么办法，继续会衰退，没什么可以做，很苦闷他就坐在那边。好像我也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死亡什么时候会来到，是迟还是早，那个分别。说对他来说非常苦闷，有段时间我就常帮他理头发，因为他出门不太方便，就帮他平常理头发。借这个机会呢，跟他聊聊天，他就从来没有听过去埋怨的说法，很特别，这个牧师从来没有说我真是苦啊，不能够出门，不能做东西，不做东西。他除了做牧师之外，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小提琴的制造厂设计，他做小提琴，做这个中提琴，做非常漂亮，还有是修理的工作了。我看他的工具呢，羡慕的不得了。这是他的东西，他会做的，但是为这个病呢，不能够做。师母有自己的工作，师母就很勤劳的服侍他。不久以前，他常常咳嗽。师母就以为是小问题吧，咳嗽每个人都有啊，但是咳嗽好像几个月不停，差不多是百日咳那种咳嗽了，就见医生，医生就照就看什么，就是 X光来照他的肺，我发现要是东西都不正常了，再看看 但是这里是癌的东西。这个癌发展到最后的三期呢，差不多末期，我非常的难过。作为牧师，病得这么重，这么严重，师母突然间患了癌症，我们在旁边看，看得难过。但是师母也从来没有看见，他怎么跟牧师说呢？看看我们谁先见神，那个比赛好了，谁先去？怎么讲出可以讲这句话出来？他说我们比赛看谁先去，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，这句话根本不能够讲出口，为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永生的盼望是确据。永生不再是当然是一种的理想，一种的愿望，是个会成全的盼望。复活好像出熟的果子，保证其他的果子陆续会成熟。我们住的地方后花园有几棵果树，其中一棵我特别喜欢，这梨树，叫做 Asian Pear。 常常呢，我跟那个鸟呢有个比赛。这个鸟很聪明，它比我聪明的多了，所以我跟它学习。当我看那个果呢有那个鸟咬过那个痕迹的时候，我知道其他都会熟了。这个熟呢，其他都会熟了，要尽快把它摘下来的话，如果不摘下来，鸟就先我尝那个果子。当果子第一个熟的话呢，其他你知道会熟了，迟早的问题都会来。耶稣基督复活，圣经说是出熟的果子，给我们这个保证。这个果子熟了，耶稣复活了，其他在我里面的人呢也会复活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保罗这里所讲的，比起我们的书生，我所做的都不是徒然，都不是徒然。目前的工作虽然是难的，不值一提。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他讲得很轻松了。但是如果你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一章，保罗那怎么轻松？保罗为主那种的辛劳呢，很少在我们当中可以看得到。被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；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。一只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还有啊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能湿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外面的事，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就是他讲这句话，在主里所做的不是主人，看到吗？复活是事实，这个盼望是有根有基的。为了这种的信念，这种盼望，保罗说我可以坚持到底，这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。 现在可能有人拒绝我，有人追杀我，有人批评我，有人攻击我，不要紧，在主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重担。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没有？一杯凉水，一句安慰的话，这辛苦的侍奉都不是重担，都不是重担。我们把下垂的手、把双腿挺起来，修持没有重担，目前困难对我们的想做来说不值一谈，不值得一谈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绝志了，叫什么志？不做牧师。现在为什么还坚持这个岗位呢？因为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复活真实，永生这回事是真实的，不是单单的愿望。这几十年了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差不多要七十了，今年生日就七十了，好像走过的路比我要走的路长得多了，前面还有多少没人知道。当我回顾的时候，我要看我人生这一条路有没有跑错呢？有没有跑错？我一位朋友，朋友就是主内的弟兄，他已经坐船离开越南。有次我在温哥华碰到他，他跟我讲他的经验。他说坐船的时候，船破了，哎呀，人在海上游着。他说我抓到了一个木板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站在珊瑚上面，站了两天两夜。他说这个珊瑚啊，真正漂亮。要留吗？这珊瑚真的漂亮啊！多少人用多少钱去，这个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跑到澳洲去这个地方就看珊瑚。他那个时候两天两夜站在珊瑚上面，这么高的珊瑚，他等什么？拯救。这珊瑚不是他久待的地方，虽然是漂亮，他知道这不是他要待的地方。最终有船来了，把他救起来。他可以说：“哎，不去不去，我享受这个珊瑚。”说他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呢？多少人觉得我们现在那个生活是最美丽的吗？我站在珊瑚上面，我不需要耶稣基督。我好像在这里讲过这个例子，新加坡有位很有钱的人，很出名的，他到理发店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他就夸口，他说我的财富有多少，我开什么车来，司机送我来的，真的非常漂亮的车。那个理发师傅很有智慧，说其实呢跟你呢不差得太远，你的财富比我多了3000块而已。那怎么3000块？你看我的车呢比那整个理发店还贵的。他说不是不是，真的，你比我富了3000块而已，我比你贫穷3000块而已。那这怎么说？他就问这个理发师傅，就问他，在新加坡最便宜的棺材大概多少钱？他说，哎，1000块吧。最贵的呢？多少啊？4000块，对不对？啊，3000块而已，那个分别。你并不是那么富有啊。最终你离开死去的时候，那棺材。值多少钱？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你站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漂亮的珊瑚吗？值得留恋吗？ 还是这个时候抓紧这个盼望，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没人可以把这个盼望夺去的。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？很快的过去呢，还是有我们的价值，因为基督复活了，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，我们所做的不会落空。一起在神面前给他安静的时间。主啊，请你把你的话语深深的藏在我们心里，使得我们有喜乐，在苦难当中有盼望。愿你的灵因此得到力量，奉主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